孙绍，字世庆，昌黎人，从小好学，通晓经史，起初担任教书郎，逐渐升迁为给事中，后来任门下录事，喜欢议论政事得失，与长景共同修订法律条令。延昌年间，孙绍上表说，我听说建立国家有策略，即使危险也必定安定，施行教化能和谐，即使人少也必定兴盛，正是违背人理，即使聚合也必定离散，做事错失时机，即使成功也必定失败，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，历代帝王的固定法则。如今两个国国的京城门户完全没有严密防守，南北两个重要地区又缺乏坚固守卫，长安、邺城是辅佐朝廷的支柱，穰城、上党是前后依靠的要地，四军五校的编制、领户分管的制度、征兵储粮的关键、水陆车船的物资、山河险要的控制权、紧急情况下的调度使用、持中复旧的方法、节约用度适应时宜的法令，特别应该修建设置，以巩固宏大的基业，保持盈满的体制，怎能忽视？况且法令开启清浊之分，但清浊并不公平，深理渊治，澄清期望，但卑贱寒门也被免除，世人百姓共同悲哀，士兵心怀怨恨，中正官在乡里出卖声望，主案官在台上舞文弄墨，真假混淆，知道却不纠察，得到的人不欣喜，失去的人加倍怨恨，使得门第相同、身份相等的人却如泾渭分明般差异巨大，同类应当承担相同劳役而苦乐悬殊，世人居官不以此为荣耀，士兵服役劳苦必定不忘作乱，所以有人竞相抛弃本乡本土，流亡藏匿到其他地方，或者改名换姓，托人抚养，散落消失于民间，或者逃入山泽，以渔猎为生，或者投靠豪强，寄身求食，还有应当迁移的人户追逐安乐到各州，应当留下的人躲避寒冷归向温暖，在职官员的子弟随荣华浮游，南北东西则居不定，关卡禁令不执行，任意选择便利，这样的人不可胜数，爪牙不再备用，百工争相放弃本业，统一天下的计划实际上欠缺，考核官吏的方法责成办理没有日期，流亡的人必须严加清理，如今强敌窥伺时机，边境百姓等待空隙，内部人心不平，长期戍守心怀怨恨，战国时期的形势我认为危险了，必定制造祸源的是北方边境镇戍的人，如果是一统天下的年代，公平施政是大道之策，混乱分离的时期，纵横捭阖是行权之事，所以大道不能持久，需用文治来改变情势，权变不能恒长，随世道盛衰来治理万物，文治适应时势，大道自然安定，盛衰得当，权变也能成功，那么帝王制定法令的旨趣，教化万物的规范，方圆务必达到适宜，人物各得其所。另外先帝时律令同时商议，律不久就施行了，令唯独没有颁行，已经十多年了，我认为令的体制就是帝王本身，是分治百官的法度，安排九夫的规则，是有为的关键，是法的根本，但修令的人也都很博古，依据古代撰定，大体可观，与以前的令相比，精细粗疏各有所在，但主持议论的家族大量采用古制，如果另一从古制，高祖的法令又需升降，谁敢表示意见有是非呢？因为这种争论长期废弃不理，然而嘿，令互相依存不可偏用，如今律颁布而令停止，对事情很不利，如果令不颁布，就没有典章法度，臣下执掌事务依靠什么行事？我们修律并非不勤劳，签署下达之日我却无名，这就是农夫尽力，他人享用秋天的收获，在功名方面实在心怀抑郁。正光初年兼任中书侍郎，孙绍性格刚直，每次上密封奏章常常恳切至极，不怕触犯，但天性疏略，说话高低不定，当时的人轻视他，不被采纳。孙绍的哥哥孙士元善于弹筝，早年去世，孙绍后来听到筝声就哭泣抽噎离开而去，后来任太府少卿，曾趁朝见时，林太后对他说，你年纪稍老了， 孙绍说：“臣年纪虽老，臣的亲卫还年轻。”太后笑了：“升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”孙绍曾与百官赶赴朝廷，冬夜门未开，守门等待天亮。孙绍在众人中把吏部郎中心雄拉到外面，私下对他说：“这里这些人不久将死尽，只有我和你还能享受富贵。不久发生河阴之难。”孙绍善于推算路命，应验的事情很多，知道的人感到奇异。永安年间任太府卿，因曾参与议论正光仁子立赐爵新昌子，后来在右光禄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轩。儿子孙伯元袭爵。张普惠，字弘振，常山九门人，身高八尺，容貌魁梧伟岸，精通三礼、兼善、春秋和百家学说。太和十九年任主书，监管制局监，很受孝文帝赏识，转任尚书都令史。任城王元成看中他的学业，为他抬高声誉。元成任雍州刺史，起奏张普惠为辅录侍参军，不久代理冯义俊事务。元成正在扶丧期间，想七月七日召集文武官员在北园举行马社。张普惠向元成呈递奏计说：“我听说三杀九卿，区别亲疏的次序，五服六术等量哀悼的心意，都是因事修饰情感不可改变的道理。但是最大的悲痛超越终生之外，书册的哀悼在丧期之内去除，外者不可没有节制，所以以三年为断，内者不可突然去除，所以以日月来敦促。何况礼规定大祥之日后弹奏素琴，这是推演到吉祥。小宫以上，除非余祭、复祭、练祭、除丧，不沐浴，这是用制度来约束。”曾子问：“认识的人有丧服可以参与祭祀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司马之亲都不祭祀，更何况帮助他人。祭祀既然不参与，怀疑没有宴享饮食的道理。”又说：“脱去丧服后可以参与馈奠之事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脱去丧服参与馈奠不合理。”注释说：“是说他忘了哀痛。我认为除丧之初不参与馈奠，小宫之内可以观看射箭吗？”杂技说：“大宫以下安葬后到别人家，别人给他食物，是他的同党就给他吃，不是同党不给。吃尚且选择人，对于马射或许不合适。”宫建明令设立社会的期限将在七月七日这个吉辰，召集城中文武在北园演练武艺，在中把与否中行依让之礼。时节不是大月之秋，时令涉及妨害农事，国家缟素旦服刚除，殿下公衰仍在身，解除丧服而享乐，用来训导百姓，便是改变先王的典章教化，忘记哀痛之情，恐怕不是昭示美德、示范子孙的做法。按社仪，社者以礼乐为本，忘记而从事，不可称为礼；不设钟鼓，不可称为乐。舍弃这两件事，用什么来设呢？况且七月七日的娱乐，现行制度没有，论功行赏，恐怕违背事体，府库空虚，应等待新的征收。请求到九月准备装饰完全进行，然后演奏礼首、支章、宣明爵相的号令，悬挂钟磬，竖立云筝，神人在这时舒畅欢乐。元成内心采纳了他的话，推脱言辞自行取消，于是回答说：“如今虽然不是正式制度，但此州承接以前已有这种样式，而且编纂文章、练习武艺是人的常意，难道可在常意之间一定要法令制度吗？”礼规定兄弟间丧期已除，表明哀伤已减。小宫，客人到主人不停止音乐，听音乐可以，观看武艺怎能伤害？只是事情本身需要停止，先已下令停止才获得这个请求，很理解你的来意。元成转任扬州，起奏张普惠以羽林监身份兼任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主簿。张普惠既然被元成之誉，历任两番属官，很有声誉。回朝后仍任羽林监。元成遭逢太妃丧事，同僚为他立碑颂扬，题碑想写康王元妃之碑。元成咨询张普惠，张普惠回答说：“仅查朝廷典制，只有王妃，没有元字。鲁夫人孟子被称为元妃，是为了与季氏生子相对。如今列一太妃配享先王，再没有生子、重子的嫌疑，我以为不必用元字来分别名位，而且已是配姓， 我认为是在世时的称呼，所以春秋说夫人将是从齐国来。安葬后以谥号配姓，所以经书写葬我小君文姜，又说来归夫人乘风之岁，都是以谥号配姓。古代妇人随丈夫谥号，如今列异太妃德行冠绝一事，所以特别蒙受褒扬赏赐，是万代的高尚之事，怎能容许在定名的重要时刻而不称列异呢？袁成听从了，后来任步兵校尉，以本官兼任河南郢城。宣武帝驾崩，因与甄恺等人饮酒游乐被牵连免官，按旧例免官的人三年之后降一级任用，如果才能优秀提拔受官，不受此限。熙平年间，吏部尚书李韶上奏张普惠有文学才能，依照才能优秀的旧例，皇帝下令授宁远将军、司空仓曹参军。朝廷议论认为不降皆是荣耀。当时任城王元承任司空，表彰奏议书记多出自张普惠之手。广陵王元恭、北海王元昊怀疑为所生祖母服丧是七年还是三年，皇帝下诏群臣会议。张普惠议论说，谨按二位王的祖母都受命于先朝，为两国太妃，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，是始封者的母亲，丧服慈母如母，在三年章传闻说这是尊敬父命。郑玄注说，大夫的妾子父亲在世为母服大功，那么是的妾子为母服七年，父亲去世则都能伸张，这是大夫命令他的妾子认为母亲慈爱，还说尊敬父命，为他服三年。何况天子命令他的儿子为列国之王，命令他的生母为国太妃，反而与公子为母服练官和大功相同吗？撰文说，始封的君主不以诸父昆弟为臣，那么应当服其亲服。如果鲁为这样列国互相服七年，判断无疑。用什么证明？丧服均为姑姊妹女子子嫁给国君的。传闻说，为什么服大功？因为尊同。尊同就能服其亲服，诸侯的儿子称公子，公子不得以弥继先君，如此兄弟一体，位列诸侯自然因尊同，能互相扶丧，不可还以公子为标准，远压天王。所以降服有四类：君大夫因尊将，公子大夫之子因彦将，名目条例不同，怎能混乱？李大夫的妾子因父命慈爱自己，伸张其三年之福。太妃既然受命于先帝，光耀一国，二位王受封疆土，显赫赏赐大邦，舍弃尊同的高位，依附不弥继的公子，即使许国、蔡国失位，也不超过这样。福问说，有从亲而重的公子之妻，为其皇姑。公子虽然寿宴，妻子还能伸张，何况广陵王、北海王？论封君则是封君之子，论妃则是命妃之孙，继承太妃的繁重，远离先皇，更以先后的正统压其所生母的祖嫡，与皇姑相比不也太遥远了吗？如今既然允许他们伸张丧服，而又限制为七年，与慈母相比不是错了吗？经说，为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长子。传闻说，为什么服七年？父母、长子、君主服斩衰，妻则是小君，父亲去世然后为祖后者服斩衰。如今祖是献文皇帝，诸侯不得以他为祖，母为太妃，大概是二位王夫三年的证明。议论者近来背离正经，附会非类，差之毫厘，所失或远。况且天子尊贵则配天，莫非臣妾？为什么命之为国母，而不听儿子服其亲呢？既说从服的人，所从的人亡故就停止，又说不为君母的党服，则为自己的母亲挡服。如今所从的人已经亡故，不以亲服服其所生，那么属从之服在何处适用？如果以为诸王入朝为公卿，便与大夫相同，那么当今的议论都不需以国为言。如今的诸王自同列国，虽然不去封国，另外设置臣僚，享用一方，能不以诸侯论吗？敢据周礼折同三年，当时议论的人也有赞同和不同。国子博士李煜在议论结束后写信劫难张普惠，张普惠拒李回答，反复三次，李煜的议论最终折服，转任谏议大夫。袁成对张普惠说，我不高兴你得到谏议之职， 只高兴见义之侄得到你。当时林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桢去世，被追赠相国、太上秦宫。张溥慧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太上的称号，于是前往宫门上书陈述此举不妥，左右侍从都害怕，没有人敢为他通报。恰逢听说胡家挖墓穴时遇到磐石，便秘密上表说，我私下认为已故世宗司徒胡公怀到韩陵，确实诞生了圣后，晋书要之任能尽忠诚，居三公之位，名于论道，因此功勋可加九锡，褒赠銮道，深得圣上的尊崇，极尽慈后的挚爱，作为天下的典范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然而太上的称号我私下认为不妥。
为什么呢？
礼记说，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长帝交涉，尊无二上。我私下认为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，所以尊称为太上皇，这是因上上而声明。皇太后称令以细斥下，大概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，位列十乱之中，那么司徒称为太上，恐怕违背了细斥的本意。易经说，困于上者必反于下，近来选择吉日确定墓穴，却因请而改补，众人心中悲婉，或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显示至戒，启发盛情，恳请停止司徒逼同的称号，采用卑下不愚的称呼，那么天下信甚。太后看了奏表，亲自到胡国桢宅地，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商议此事。任城王元成、太傅清河王元义、侍中崔光、御史中尉袁匡、尚书崔亮都认为有难处，张溥慧一一用道理辩证，毫不屈服。廷尉少卿袁帆说，州官记载上宫九命，上大夫四命，命数虽不同，同名为上，何必上都是极尊。张溥慧厉声呵斥袁帆说，礼有下卿上士，何止大夫与公，但如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字并举，不能不是极尊。雕虫小技或许可以相许，至于此处，岂是你所能及？袁帆面有惭色，沉默不再说话。议事者都认为太后当朝意在结党顺从，于是上奏说，张溥慧言辞虽不屈服，但并非臣等所赞同，诏命已出，请依前诏。太后又派袁插、贾灿、宣令对张溥慧说，朕所行的是孝子之志，卿所陈的是忠臣之道，群公已有定义，卿不得强夺朕意，日后有所见解不要不说。起初张溥慧被召见，传召的人骑着滑溜马疾驰而来，迅速催促离去。张溥慧的儿子们忧惧流泪，张溥慧对他们说，我身处清明之朝，担任谏议之职，如果不说该说的难言之事，见该见的难见之事，便是唯唯诺诺，旷官失禄。人生总有一死，死得其所，又有何恨？但朝廷有道，你们不必担忧。等议事结束，下旨慰劳让他回宅，亲友都来祝贺他幸运。当时中山杜弼写信给张溥慧说，明侯深明儒学，身负大才，秉持公方正道，来居谏职，忠直不阿，直言敢谏。日前在胡司徒弟处当庭面征，虽然问难风起，而应对如响。宋城之代史营，鲁门之拓才景，最终使众王退避，百官拱手沉默，虽不被一时所用，但已传美于百代。听闻风范，心中畅快，尽采此信。张溥慧欣赏这封信，常常作为口头画饼。张溥慧认为天下征收租调幅度长宽，尚书计算上奏又征收棉麻，恐怕百姓不堪承受。尚书说，我听说尚书上奏恢复棉麻之调，遵循先皇旧制。日夜思量，欣喜与恐惧交加，仰思高祖废除大斗，去掉长尺，改重秤，是为了爱惜万民，实行薄赋，知道军国需要棉麻之用，所以说幅度之间，亿万百姓应有棉麻之力，所以绢上睡棉八两，布上睡麻十五斤，万民得以废除大斗，去掉长尺，改重秤，蒙受倾覆之力，不仅限于棉麻而已。所以歌舞以功其父，奔走以服其情，诚信施行于上，则亿万百姓乐于缴纳于下。自此以后，渐渐长宽，百姓皆怨，传闻朝野。我私下认为，皇太后未临朝之前，陛下居丧之日，宰辅不寻根本，知道天下怨恨棉麻，却不察服宽、度长、秤重、斗大、 革除其弊，保留可存之处，而特免棉麻之调，以取悦天下之心。这叫做取悦不以正道，愚臣所以不悦。张普惠又上表请求在朝职之日允许时常奉见，从此以后每月一次朝见。又因孝明帝不亲自临朝，过分崇信佛法，郊庙祭祀之事多委托有司。上书说，我私下认为陛下崇光祭统，清明文思，天地归心，百神助望，恳请陛下亲行郊庙之虔诚，亲自举行朔望之礼，侍殿于学宫，尽心于吉田，彻夜不寐，结成祭祀，孝悌可通神明，德教可光四海，然后精进三宝，皈依如来，道由化身，故诸漏可尽，法随礼基，故彼岸可登，酌情裁撤僧寺不及之华饰，恢复百官九折之俸禄，以新建的工程务必从简完成，将来建造暂时停息，只需沿用旧制，何必改作，希望能节用爱人，法俗皆赖。不久令下敕赴外商议侍殿之礼，当时史官推算日时日期，预先敕令罢朝。张普惠认为逆时废礼不妥，上书陈述，又上表论时政得失，亦曰神法度平斗尺，租调务求减轻，复议务求省减。二曰听余言，察愿送先皇，就是有不便者，请全部追改。三曰尽忠直，退不孝，任贤勿疑，去邪勿疑。四曰兴灭国，继绝世，勋亲后裔，应当收录任用。奏书呈上，孝明帝、灵太后召张普惠到宣光殿，随侍诘问。应对一时，太后说：“小小细物，一一翻动，更成烦扰。”张普惠说：“圣上养育万物，如慈母养育婴儿。如今婴儿几乎临危殆，将赴水火，因烦扰而不救，岂是婴儿所望于慈母？”太后说：“天下百姓哪有如此苦事？”张普惠说：“天下亲贵莫重于太师彭城王，然而尚且不免枉死，细微之苦怎能没有？”太后说：“彭城之苦，我已封其三子，何足再言？”张普惠说：“圣后封彭城三子，天下无不心悦至德，知慈母在上，臣所以重提，是凡此类冤屈，恳请圣察。”太后说：“亲说心烈既绝，意中还有谁？”张普惠说：“昔日淮南王逆中，汉文帝封其四子，是骨肉不可弃，亲亲之故。我私下见咸阳王、金兆王，乃是皇子皇孙，亦得有亏，自招悔咎。臣沦忧攘，远不收录，岂是心灭既绝之意？”太后说：“亲言有理，当命公卿博弈。”及至任城王元成去世，张普惠蒙其恩遇礼待，朔望日前往吊唁，直至除服，虽寒暑风雨，无不避至。起初元成赞赏张普惠，临终时起奏任命为尚书右丞。灵太后深到元成，揽起同意。诏令下达后，尚书诸郎因张普惠出身寒微，不应便居管辖之职，相互约定都不放他上省，纷扰多日才平息。正光二年，诏令派杨军、宋如如主阿那归回国。张普惠认为遣送将留下后患，尚书极力陈说不可，表奏未被采纳。卫子兼任益州刺史，有贪赃之罪，张普惠奉命查办，事情得以澄清，故子建父子非常感激他。当时梁西封侯萧正德诈称投降，朝廷颇为准备迎接。张普惠请求交付扬州，送回萧氏，未从。不久萧正德果然逃回，后来受光禄大夫，又成如故。先前仇持五星郡低族多次反叛，西垂郡戍，租调长久断绝。诏令张普惠以本官为持节，西到横台，给秦、齐、金、华、雍、兵，东秦七州兵勇三万人，听其征发。运送南秦、东益二州兵租，吩咐各戍。其部下将统，听其在关西牧守中随机召遣。军资板印之类，全部自行携带。事必还朝，赐绢布一百段。当时诏令访查冤屈，张普惠上书，多有陈论。出任东豫州刺史，淮南九戍十三郡仍沿用梁朝旧弊，不同郡县之人错杂居住。 张普惠便依次核查户籍，省检郡县上表陈述情状，诏令许可。郡守县令因此治理有方，奸盗不兴，百姓认为便利。张普惠不经营财产，乐于举荐人才，后代故旧。冀州人侯坚固年轻时与他游学，早逝。其子侯长于张普惠每于四季请领俸禄，无不俭省赡养，供给其衣食。及至任豫州刺史，启奏侯长于出仕，携带其全家救济供给，在州去世，谥号宣公。程焉，字季文，上古居庸人，喜好文学，有气节志向。在宋任员外郎，领君主，援助东阳、历城。黄兴年间投降慕容白药，到京城受监著作左郎。当时献文帝在仲冬月想巡幸漠北，朝臣因严寒极力劝谏，都不采纳。程焉上皆于是游论，皇帝阅览后诏令尚书李曰：你们这些人不如程焉的论述通达仁义。于是敕令停止出行。太和年间，文明太后去世，其派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俊等来吊唁，想穿朝服行事，主客不许可，裴昭明等坚持不变。孝文帝敕令尚书李冲选一位有学识者，再与之论辩。李冲上奏派程焉前往，裴昭明说不准穿朝服行礼，出于何典？程焉说玄关不掉，孩童都知道。昔日季孙将行，请求遭丧之礼，千年之后仍共称道。你方说出于何典？何其怪哉！裴昭明说其高帝驾崩，未派李彪通调，起初不穿素服，其朝也不怀疑。程焉说李彪通调之日，朝廷命其自带调服，彼不遵高宗追远之私，乃逾越及笄。其之君臣都以名誉满庭，李彪是行人，岂能独穿丧服混杂于衣冠之中？我皇居丧以来，百官听于冢宰，你岂能以此相比？裴昭明便摇膝说三皇不同理，又怎知得失所在？程焉说若如你言，你认为虞舜高宗不对吗？裴昭明相顾笑道：非议笑道，孔子有明确责备，行人也不敢说。使者只带了库者，不可吊丧，幸戒衣以身国命。今被魏朝所逼，还南之日必得罪本朝。程焉说彼国有君子，你将命折中，还南之日应有高赏。若无君子，只要让国家有光裕，虽非礼得罪，又有何妨？南史董狐自当执笔。随后敕令送衣给裴昭明等，次日引入，皆令文武敬哀。后来正左郎。此后其派其散骑常侍羽弼、散骑侍郎何宪、主书邢宗庆等来访，孝文帝敕令程焉在外馆接待。邢宗庆对程焉说南北联合已久，而近来气性绝好，未立而动，岂是大国善邻之意？程焉说为王者不拘小节，岂能眷眷首尾生之性？且其先主立世宋朝，应当变而七夺。邢宗庆、羽弼及随从都相顾失色。何宪知道程焉昔日从南来，用手掩目说你何不做于劲儿做鲁肃？程焉说我舍逆孝顺，欲追宗陈平、韩信，何至于晋之有？何宪也不回答。王肃到来时，皇帝乘车出行，王肃有很多随从，皇帝命令程焉引导，如果遇到古迹都要让王肃知道。走到朝歌，王肃问这是什么城？程焉说这是纣王的都城朝歌城。王肃说那么这里应该还有殷商的顽民。程焉说从前周武王灭掉纣王，把他们全都安置在河洛一带，后来因为刘渊、石勒扰乱中原，他们又跟随司马氏东渡。王肃知道程焉寄居在青州，于是笑着说青州怎么会没有那些人的后代呢？程焉因为王肃原来隶属徐州，就说如果说青州本来不是那个地方，徐州那边如今重新回来，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王肃于是伏在马上掩口而笑，回头对侍御史张思宁说刚才不过是开玩笑的话，竟然导致言辞失误。张思宁策马飞驰去报告，孝文帝非常高兴，对彭城王元协说程焉这一番话足以制胜。车驾到达洛阳，王肃陪侍宴会，孝文帝开玩笑地对王肃说不久前路过朝歌，听说程焉和你颇有往复论辩，你再重新叙述一下。 王素说，我再招个师言，一次已经过分了，怎么适合再说呢？于是大笑。王素又称赞程燕的才能文辞，应该提拔任用。孝文帝说，如果因此提拔程燕，恐怕让你更加受辱。王素说，我委屈自己来成就他人，正好可以显示我的美德。孝文帝说，你被人所屈，想要求的委屈自己的名声，这对你又太优待了。王素说，程燕既然蒙受提拔，我能委屈自己来申扬他人，这就是陛下所说的施惠而不耗费。于是畅笑而止，赐给程燕龙柩上等马一匹，并配其安乐朝服一套，转任谒者仆射。当时迁都，孝文帝因为程燕家境贫寒，下令拨给服役的人，送到洛阳，让他与家属同行。等到车驾渡过淮河，下令征召程燕。程燕在路边请求拜见，说敌人不可轻视，希望圣明之君保全万全之策。我听说从洛阳出发以来，凡是觐见的人都被解官夺职，恐怕不是圣明之君采纳臣下意见的道理。孝文帝优待宽容了他。孝文帝驾临徐州，命令程燕和驴荣驹专门主管舟船，准备从泗水进入黄河，溯流返回洛阳。军队驻扎在敲阙，程燕认为黄河水流湍急，担心有倾覆的危险，于是上书陈谏。孝文帝下令对程燕说，我因为横州代州没有水运漕路，所以京城百姓贫困，如今迁都伊洛，想要开通四方运输，黄河湍急，人们都难以渡涉，我趁此行乘流下，是为了开通百姓的心思，知道你忠诚至极，但不能采纳，赐给华流马一匹，衣冠一套，任命为羽林监主客令。当时宫殿刚建造，运输木材每天有上万计数，伊水洛水结冰流丝，苦于涉水艰难。程燕于是上奏请求命令都水间建造浮桥，孝文帝赞赏采纳，想要在众人面前荣耀程燕。初一上朝，百官在位，于是赏赐程燕帛100匹，让他主管左右两都水事务。景明三年，外放为平阳太守。回到朝廷后，因病去世，追赠光州刺史，谥号为定。程燕的儿子程潇，字景鸾，喜欢写作诗文，坦率淡多鄙俗，与河东江志等人交游相好，师父时常兴起，被知音之士共同嗤笑。去世时担任书侍御史。范绍，字史孙，是敦煌龙乐人，小时候聪明敏捷，12岁时父亲让他去求学，师从崔光，因父亲去世而中断学业，母亲又告诫他说，你父亲去世时让你远去找崔生，希望有所成就，如今已经过了期限，应该遵从父亲的遗命。范绍返回继续学习。太和初年，充任太学生，转任算生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孝文帝选他为门下通事令史，升任录事，掌管奏章文案。孝文帝认为他很能干，又受到侍中李冲、黄门崔光的赏识。孝文帝曾对近臣说，崔光从容不迫是范绍的功劳。后来朝廷有南讨的计划，征发河北几个州的田兵，加上沿淮河的戍兵共5万多人，广泛开垦屯田。八座上奏推荐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授步兵校尉。范绍勤于劝客农桑，连年获得大丰收。又下诏让他与都督中山王元英讨论攻打钟离。范绍观察那里的城防，恐怕难以攻陷，劝令退兵，元英不听。范绍返回后，详细的把情况上奏皇帝。不久元英战败，后来历任滨州刺史、太常卿。庄帝初年，在河阴遇害。刘桃福是中山卢奴人，生来不认识父亲，9岁时母亲去世，性格恭谨，爱好学习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设策甲科，历任琐碎职务，多次升迁到中书舍人，因勤勉明察被知遇，长期没有升迁职务。宣武帝对他说，杨子云担任黄门经历了3代，你担任此职才10年，不值得推辞。东豫州刺史田义宗镇守边境，贪赃污秽，宣武帝多次下诏让刘桃福去慰劳小玉他。刘桃福回来详细陈述田义宗年老昏聩，而他的几个儿子不合理的处理财务。宣武帝后来想要替换他，担心他背叛， 任命刘桃福为东豫州刺史，与后将军李世哲率领军队袭击田义宗。此事记载在《田义宗传》。刘桃福善于抚恤蛮人，被百姓官吏所怀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征召回朝，因病去世，追赠洛州刺史。陆豫，字永吉，是济阴盛世人，祖父陆寿星是沮渠氏的库布郎，父亲陆生两次担任济南太守，有政绩。献文帝嘉奖他的才能，特地征召他参加秋季马社，赐给葱马，加上青色官服，表彰他的廉洁。当时三齐刚刚归附，人们心怀苟且，整天赌博，很荒废农业。陆生制定制度禁止，听说的人都赞叹。后来在淮阳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兖州刺史。陆豫喜欢兵书、阴阳之学、佛家学说，彭城王元协召他为管客，曾去徐州，马匹疲惫，搭船到了大梁，夜里睡觉时，船夫上岸偷了四捆禾苗喂马。船行了几里，陆豫醒来，立即停船到偷禾的地方，把三丈坚帛放在禾树下面，然后返回。起初担任真定公子职的国中尉经常劝他尽忠守廉的节操，曾作五言诗说：一山万丈树，凋落作琵琶，由此才高远，闲想矮中华。又说：原情起何调，幽兰与白雪，思管韵未成，莫使闲想绝。子侄年少时有美好的声誉，陆豫希望他善始善终，所以用诗来讽谏。后来跟随子侄镇守凉州，州里有兵粮和敌，参与和敌的人没有不发财的，唯独陆豫不娶。子侄强迫他，最终也不听从。孝庄帝担任御史中尉时，陆豫兼任殿中侍御史，兼临淮王元玉的军队。当时梁朝派遣豫章王萧宗占据徐州，萧宗秘密送信给元玉，说想要归降。众人议论认为不可能，陆豫于是请求前往，说萧宗如果有诚心，就与他盟约，如果是欺诈，难道可惜我一个人的性命吗？当时徐州刚被攻陷，边境骚动，萧宗的部将程景俊、胡龙牙都统领强兵，内外严密坚固。陆豫于是单骑从小路出发，直奔彭城，还没到达，被萧宗的君主程冰润拦住，问他来的情况。陆豫说：我是临淮王派来的。程冰润派人报告胡龙牙等人，萧宗已有诚心，听说陆豫被抓住，对程景俊等人说：我常常怀疑元略图谋叛城，要验证虚实，暂且派身边的人作为元略的使者，进入魏军军中召唤一人。那个使者果然来了，可以让人假扮元略本人，在一间深屋里假装有病的样子，叫使者在门外让人传话。当时元略刚被梁武帝追回，萧宗又派心腹梁化迎接陆豫，秘密告诉他情况，让他好好应答，带陆豫到胡龙牙那里。胡龙牙对陆豫说：中山王很想见你，所以让人召唤你。又说安丰王、临淮王率领的将少兵弱，想要收复这座城，能行吗？陆豫说：彭城是魏国的东部边境，势在必争，能否成功在于天意，不是人能预测的。胡龙牙说：应当像你说的那样。又到程景俊的住所，把陆豫停在外门，很久没有让他进去。当时夜已深，有萧宗的君主江陶来和陆豫说话，对他说：元法僧是魏国的微子，拔城归顺梁朝，梁主待人很有道。于是向上指着说：现在岁星在斗秀，是吴地的分野，你为什么不归顺梁国呢？陆豫回答说：元法僧是举仆之类的人，而梁朝接纳他，岂不是有愧于季孙吗？本月箭在唇手，斗秀牛宿受到冲破，岁星是木星，逆着而克他，吴国败亡不久，况且一景夜游，有见识的人不赞成。话没说完，就被带进去见程景俊。程景俊过了很久说：你不是刺客吧？回答说：如今我是使者，想要回本朝复命，行刺的事等以后再考虑。为他摆上食物，陆豫强饮多吃，对着几个敌方的人稍微自我夸耀，众人互相说：壮士啊。于是带他到元略的住所，一个人领他进屋，指着床让他坐，另一个人在屋里出来，对陆豫说：中山王有教令，我从前有难去之意，暂且派人召唤你，想要问你事情，晚来病发，不能相见。于是告辞退出。不久天亮了，萧宗的君主范旭 程景俊的司马杨毅等人争相询问北朝兵马多少，陆遇陈数兵马之胜，不久与梁化盟约完毕，不到十天萧宗投降，下诏封陆遇为定陶县子，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。永安年间任右将军，己世黄门侍郎，晋爵为侯。虽然官职显达，但志向谦虚退让，迎送亲友宾客比从前更加周到。然而自己没有住房，常租借居住，不衣粗食，寒暑不便。孝庄帝嘉奖他的清廉，时常赐给钱帛。等到东徐州城人吕文新杀死刺史袁大兵，南边勾引梁朝人，下诏任命陆遇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，与行台樊子湖讨伐击破他们。陆遇又悬赏斩杀了吕文新，回来后受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右仆射，东南到三徐行台，与都督贺拔胜等人抵御尔朱仲远，军队战败返回京城。天平年间任命为凉州刺史，当时荥阳人郑荣业造反，围攻州城，城池失陷，郑荣业将陆遇送到关西。张耀字景士，自称是南阳西鄂人，在魏国做官，多次升迁到步兵校尉。永宁寺塔大规模兴建，经营规模很大。林太后曾亲临施工现场，凡有询问，张耀铺陈指画，没有遗漏缺失，太后认为他很好。后来担任别江，因军功封为长平南，历任齐州、东京州刺史。天平初年，迁都邺城草创，又仆射高隆之、吏部尚书袁世俊上奏说，南京宫殿拆毁后运送都城，木筏接连黄河，首尾大量到来，除非一位贤明之人专门负责接收，否则恐怕木材耗损，影响营建。张耀清廉正直，向来著名，一时称道，我们等推举他为大将。下诏同意，张耀勤于此事，不久转任营构左都将。兴和初年，加授为大将军。宫殿建成后，受任东徐州刺史。在州去世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义。刘道宾是武艺冠军人，有气量才干，腰围十围，胡须很漂亮。起初受任校书郎，转任主书，很受孝文帝赏识。随从征讨南阳，回来后加授机射将军，给侍中。孝文帝对黄门郎邢鸾说，刘道宾这次出行就和同辈不同了。宣武帝即位后升任谒者仆射，后来历任衡农太守、齐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有清正廉洁之称。在州去世，谥号为康。刘道宾在衡农时修建学馆，建造孔子庙堂，绘制画像。离郡后就立追思他，又在孔子像的西边立刘道宾的像而拜谒。董绍字兴远，是新蔡同阳人，从小爱好学习，颇有文采义理，初入仕途担任四门博士，多次升迁兼任中书舍人，受到宣武帝的赏识。豫州城人白藻生据城南叛，皇帝下诏派董绍去慰劳，结果被叛贼所禁，押送到江东。梁朝领军吕僧真与董绍交谈片刻，便对他很器重。梁武帝听说后，派人慰劳董绍说，忠臣孝子不能没有，现在应当让你回国。董绍说，老母亲在洛阳，我已经方寸大乱，既然承蒙恩赐宽免，实在是重获新生。于是梁武帝召见他，对他说，战争多年，百姓涂炭，所以我不以先说为耻，想和魏朝通好，你应当详细传达这个意思。如果愿意通好，现在我把粟裕还给你们，你们应当把汉中归还。等董绍回去后，虽然陈述了和谈的计策，但朝廷没有答应，后来任命为洛州刺史。董绍喜欢施行小恩小惠，很得人心。萧宝寅在长安造反，董绍上书请求出击，说臣当出动三千虾巴，生吃熟子。孝明帝对黄门徐和说，这些巴人真是瞎的吗？徐和回答，这是董绍的豪壮之词，是说巴人强劲勇猛，见到敌人无所畏惧，不是真的瞎。皇帝大笑，下令董绍快速出发。因抵御萧宝寅的功劳，赏赐新蔡县男爵。而朱天光担任官右大行台时，启奏任命董绍为大行台从事，兼任吏部尚书。而朱天光战败后，贺拔岳又请求任命董绍为其开府咨议参军。贺拔岳后来带董绍到高平牧马，董绍悲伤的赋诗说， 走马山之阿，马可饮黄河。宁为湖关下，复闻楚客歌。贺拔岳死后，周文帝也器重他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任命董绍为御史中丞，这不是他喜欢的职务。郁郁不得志，有时在街道上嬉戏，有时和年轻人游玩聚会，不自我约束，很像是精神失常。孝武帝驾崩后，周文帝和百官推戴拥立文帝，上表劝进，命令吕思礼、薛正起草表文，前后两次上奏，文帝还谦虚推让，不肯答应。周文帝说，写文章能打动至尊的只有董公啊。于是命令董绍起草第三份表文，提笔就写成了。表文上奏后，周文帝说，开启激励人的心意，不正是这样吗？等到文帝登基，正要任用他，董绍却议论朝廷，被赐死。孙子董嗣继承爵位。冯元兴，字子胜，是东魏郡肥乡人，从小有操行之相，被举荐为秀才。中尉王显召他担任检校御史，升任殿中御史。司徒江阳王元济召他担任记事参军，于是被元叉赏识。元叉执掌朝政后，提拔他担任尚书殿中郎，兼任中书舍人，仍任御史，参与听闻时事。他谦卑自守，克制自己，人们对他没有怨恨。家里一向贫困简约，食客常常有几十人，他与他们同甘共苦，当时的人赞叹推崇他。太保崔光临终时推荐冯元兴担任侍读，尚书贾思伯担任侍讲，教授孝明帝杜氏春秋。冯元兴经常为之摘句，儒者认为这是荣耀。元叉被赐死后，冯元兴也被废黜，于是作浮萍诗以自喻：有草生碧池，无根水上荡，脆弱恶风波，微微苦惊浪。普泰初年担任光禄大夫，兼任中书舍人。太昌初年在家中去世，追赠齐州刺史。冯元兴世代寒微，凭借元叉的势力，依托交往关系，互相任用为州主簿。议论的人认为这不合伦常。当时有几郡人曹昂有学问见识，被举荐为秀才。永安年间任命为太学博士，兼任尚书郎，常常步行到尚书省，以显示清贫。忽然遇到盗贼，丢失了很多灵卷，当时的人鄙视他虚伪奸诈。论曰：孙绍是关西之士，又能议论时务。张普惠明达典章制度，刚强正直的做官，刚正不阿，有王臣的风范。程焉、范绍、刘桃福、陆玉、张耀、刘道宾、董绍、冯元兴等人身逢际遇，都能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如果说他们没有才能，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呢？